请在大家再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今天见到的经文就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2-22节。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2-22。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好，今天我们再次请到罗牧师为我们证道，凡事查验。
大家早安，我们把经文读过了两遍，如果加上上个主日，我们再加两遍啊，相信都有一个印象。这里面也是我们上个主日所选用的经文，我们讲到教会的生活啊。虽然这里面看起来不大像讲到教会的生活啊，其实它的口吻，他的语气其实是很像教牧书信。前面特别提到了信徒们应该怎么样对待那些在我们当中服侍的人，用我们现在的术语讲法，就是教会的领袖们，那弟兄姐妹们应当如何对待他们。而这些领袖们呢，这些服侍侍奉的人、做工的人又应当如何呢？那他们也有这个责任的，要能够来劝诫人，要能够治理教会，尤其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要勉励灰心的人，要扶助软弱的人。我们上一次都稍稍的介绍了，我们也讲到了后面这边，讲到什么呢？讲到三要三不要，这是方便，这是一个方便的方法。方便什么？方便我们记忆，有的时候我们读过了有一个印象啊，找一个这个怎么样把它组织整理起来，容易打在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好像打印一样啊，能够印在里面。我们这边讲到了三要，哪三要呢？他说要常常喜乐，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祷告，要凡事谢恩，这三件事情，三要啊。虽然里面没有要这个字眼，不过你一读就知道你必须要把这个要字摆在里面，才能够容易加深你的印象。因为他这边讲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其实严格来讲就是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祷告，要凡事谢恩。这三件事情看起来啊都很平常的，好像很普通啊。就像我们平常吃饭，每天吃饭呢，三餐吃白饭加菜肴啊，就感觉起来好像是每一天的日常的公事一样。基督徒的的确确，你说喜乐、祷告、谢恩，好像例行公事一样啊，每天生活里面。但是不要小看这三件呢， 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三件，保罗这边讲，是上帝，是我们的父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换句话讲，这是他的心意啊。我们喜欢谈上帝的旨意，讲到旨意，当然旨意有很大的了，旨意啊，也有一个比较方便、比较简单、简化的方法，让我们知道到底上帝的旨意涵盖些什么样的大的范围啊。有一位传道人，其实就是一位老先生呢，带我信主的这位传道人，他用这样的方式，我在别的神学的系统神学里面还没有看到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来讲啊，但是我认为他所讲的的的确确容易让我们有一个层次，让我们有一些很清楚的那个范围啊，所以也请大家参考了，注意听啊。上帝的旨意他从三方面来看，一个就是国，一个就是家，一个就是人。人家国，你倒过来看，人家国，国家人，什么意思呢？他说上帝的旨意啊，一个很大的范围就是讲到天国的，讲到上帝的国度，那永恒的国度，那个国度上帝的心意。第二个呢，地上的教会，基督的身体，上帝的旨意对着家来讲的，上帝的旨意也有对着我们个别来讲的，有没有？有啊，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四章里面，它就是对着众圣徒所讲的，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啊，是不要我们沾染污秽，乃要我们成为圣洁，这是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身上的，是不是？这边这三要其实就是对着我们每一个每一个个别的人也来讲，虽然也我们读的时候很自然，我们会从一个一个集合性的整体的一个 corporate 一种观念来读，因为它是对着众圣徒讲，对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每一位信徒讲，所以有一个集合性的概念在里面啊。但是同时呢，他也是对着我们每一位每一位个别的信徒讲的，是不是？要我们常常喜乐，要我们不住祷告，要我们凡事谢恩，因为这就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这个就是比较是属于第三方面的，国家人向着我们啊。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也有容易让我们能够理出一个头绪，一个条理出来啊！上帝的旨意这么大，上帝的旨意这么样的重要啊！照着我们改革中的信仰来讲，上帝的旨意啊，就除了上帝自己之外，就是上帝的旨意是我们最最在乎的了，是不是？除了这个三一上帝自己之外，那么真正我们最重要，我们最应当所谓去体贴的，去关切的，去留意的，就是上帝的旨意了。这里面那三要啊，对着我们讲啊，也对着教会的整体来讲，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凡事谢恩。我们也常常喜欢讲灵性，灵性到底什么叫灵性啊？有很多有不同的讲法解说，我觉得都很好啊。讲到信仰的归回真，这个理性的归回到真理里面，这是灵性的一个表达，一个指标啊。我们的意志要顺服主上帝的主权，是，这是灵性的一个指标，对不对？事实上灵性呢，从某一方面来讲，我们把它量化，从把它数学化哈。我们常常在数学里面，我们要量啊，这里到那边的那个距离的长短啊。数学里面也告诉我们了，你知道在平面上面，两点最短的距离就是直线，是不是？球面上面当然另外了，这个是非平面几何了，那是另外一回事的了。 那我们也来想一想，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那个距离啊，有没有办法来量啊？这个当然是有点牵强了，我们要用距离来量我们与上帝之间的距离啊。但是我是借用这个概念，灵性其实就是一个信徒多靠近上帝的一个指标，这就表达你的灵性嘛。一个灵性好的，就是与上帝之间、与主之间的距离啊短，他靠近主，他知道。那你说我怎么样提升呢？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靠近主吗？你靠近主，你的灵性就提升了吗？那你说我要靠近主，我有什么途径没有？有没有什么管道啊？或者是有什么助力啊，可以把我加速度往前，能够更靠近上帝？就在这里想的，就是你喜乐吗？你要问我常常喜乐吗？你就想，那我喜乐不起来啊，我喜乐有没有什么一个依据？有没有一个什么这个基础在那边，我可以在那个平台上面我来喜乐？的的确确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哦，这是一个大的课题。喜乐其实是一个大的课题。如果因为是主的吩咐说我们要在主里面喜乐，你在这方面你好好来下功夫来寻求，这是你信心的表达耶，是不是？因为主他应许吩咐我们，那如果你不当一回事，表示说你对主的吩咐没有这样的信心呢？主吩咐我们要喜乐，就像保罗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说要靠主喜乐。其实靠主喜乐这个片语啊，跟我们要常常靠圣灵祷告啊，那个片语很像的，是什么呢？是在圣灵里祷告， Pray in the Holy Spirit 啊，我们的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说我们要靠圣灵祷告。保罗的话语说我们要靠主喜乐，其实呢一样的意思，就是在主里面喜乐哦。所以我们知道主吩咐我们要喜乐，我们愿意，我们来找到这个真正的依据，这是一种信心的表达。为了主的缘故我们来喜乐，这是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见证，是不是？因为为了主的缘故，为什么？他救赎我们，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他引导我们，在他的心意里面，他要成全他在我们身上所动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喜乐的这些真正能够维系持续我们给我们喜乐的这个真正的动力。这是一种荣耀 honor 他的话，是一种荣耀上帝，一种尊这个敬重尊敬上帝的敬畏上帝的一个行为的表现。那你说我喜乐也能够感染我周遭的人啊，这种感情呢、啊、都有传染性的啊，这个 contagious 是那 communicable 啊。一个人如果愁眉苦脸，一个人满脸怒容，很容易会影响周遭的这个氛围的这个气氛呢，影响你旁边的人，都会的。喜乐也一样，喜乐可以传递，具有感染性的啊。所以为了周遭的人而喜乐，其实就是造就人，帮助人，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喜乐的缘由之一啊，一个有根有基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身份，在主里面的地位，是不是？我们蒙恩得救，有确据跟把握，可以盼望将来要显现的那个荣耀，因为我们也在其中啊。所以即使是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等候了，是不是？在患难中我们也一样欢欢喜喜的来面对我们所必须要经历的这个考验。所以这个是一个喜乐的缘由，一个根基啊，觉悟我们自己在主里面的地位，知道我们在主里的身份，知道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喜乐是一个大的课题啊， 而且这个喜乐真正呢，我们既然讲在主里喜乐，圣经上面也有另外一个片语很类似的，但是完全反面的，是在最终之乐，在最里面的那种，那种乐不是真正的乐，那种乐会生出啊，真正让你懊恼的，真正让你痛苦的，那个不是真正的乐啊，那个是最终暂时麻痹，使自己灭，奔向灭亡的那个乐啊，这个完全是两极。对，我们在主里面的喜乐就告诉我们了，在主里的喜乐一定要超越环境的，是不是？不能够在环境中受环境的影响，固然环境会影响我们，我们一定受环境，受周遭的情况，周遭的接触的人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讲，这个喜乐一定呢是由我们的，因为我们明白有我们的悟性在里面，因为我们定义要顺从，照着主的吩咐，为了众人的好处，我们要在主里面喜乐，所以 有我们的意志在里面。当然喜乐就是我们的感情啊，能够照着主的感情我们来表达发出出来啊。以前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给大家有一个谜语猜的，是不是啊？你在朝廷做官，你忧谁？忧天下的百姓。你如果不在朝廷做官，你在百姓当中你也忧，忧什么？忧在朝廷做官，在这个宝座上面的天子是不是昏庸，这个朝廷做官是不是真正的忠臣啊，是为了百姓而来决策的啊，所以不管你是进也忧退也忧，那糟糕了，那你什么时候才乐呢？是不是？这个是一个猜谜的谜语啊，打四个字的成语啊，我们以前讲过了，等我们吃饭的时候，如果你想不起来，我们再来啊，我们再来讲。所以这里面你看，有荣耀上帝的，有你信心的表达，有你的见证，有你帮助人，这个喜乐你看牵引到多少啊，有荣耀主的，你真正顺服敬畏主，照着主的吩咐，你也为了众人的好处来表达，也为了你自己，所以这里面尝到喜乐，其实很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谈的了。所以这里面又有三要，要有喜乐，要祷告，要谢恩，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虽然没有讲得很详细，不过我们今天我们要讲下面的三不要。保罗他有正面的吩咐，他也有反面否定口吻的一些警戒的话。他这里面第一个讲什么呢？他说不要秒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个，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第三个，不要去做恶事，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换句话讲，就是不要去做恶事啊。这三不要，这我刚刚讲了，这是帮助我们呢去记忆的。我们读这一段，我们大致上我们就有一个印象，里面讲到三要，讲到三不要啊。严格来讲啊，其实是两个不要。哪两个不要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个，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底下呢，是跟着这个附加上去的，进一步的解说。所以他进一步的解说是什么呢？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那我们应当怎么办？那他底下讲，凡事呢要查验，但要凡事查验，而经过了查验的这个功夫，底下就有两方面了。一方面是善美的要持守，恶事要禁戒不做。啊，所以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啊， 严格来讲，从他的语法上面来看呢，是两个不要，底下的呢是随着而来的。既然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这个藐视先知的讲论，那我应当要什么？我应当怎么样来面对？所以保罗呢，还不单单是从反面来讲，他还要从正面来提醒，所以他吩咐信徒们，但要凡事查验。这个查验功夫你做到了，自然底下就有两方面产生出来，第一个善美的好的，第二个不好的，好的要持守，不好的不要去做啊。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structure， 这个句子的结构，句子的这个真正的意思从属关系，我们交代清楚了啊。我只是方便而已，三要三不要，帮助我们记忆。那我们现在回到这边来讲，这里面讲到两个不要很重要的，一个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里面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信徒，蒙恩得救的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都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件事情，彼得讲，保罗讲，约翰也讲，都提到，连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呢，也讲到。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第四章里面提到了一点，保罗讲到了，很严厉的口吻讲的气绝。他说气绝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他说是气绝的不是气绝人，是气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上帝。这是在第四章的第八节那边，第八节那边所讲到的那么一句话啊。那里面就讲到是圣灵给我们的上帝，我们都有真理的圣灵，都有保惠师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主自己的应许，这也是主自己的成全。因为他复活，他从死里面复活得荣，被上帝的右手高举，这个时候他就从父那边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浇灌下来。这是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都有的。保罗他特别强调提到这些事情，因为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什么样的生活？应当是在圣灵里的生活，应当是一个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的生活，应当是被上帝的灵引导的人。因为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得很清楚啊，一个不被圣灵引导的人啊，那就不是上帝的儿女啊，就不是属乎他的嘞。这个里面的这个语气啊，是很截然的啊，斩钉截铁的。那我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趁这个机会来好好复习一下啊。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我们先看第九节，然后我们再看第十四节啊。第九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他说，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第十四节，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每一位属上帝的人，就是属圣灵的人，就是与主联合的人，都有恩膏在我们里面。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因为特别是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主耶稣跟门徒们最后最后交代的那一段话，里面就讲到，我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给你们，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保惠师圣灵要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要使我们能够起来，来荣耀主，来为主做见证。这里面太重要的这个信息了。等到他写书信的时候，他也特别提，他说我们都有恩膏在里面教训我们。所以换句话讲啊，保罗这边讲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有根据的了。因为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就是被圣灵重生，都是有圣灵的印记，这个成为我们的凭据，都是有圣灵的内住住在我们里面，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光照我们、警戒我们、安慰我们，是不是？他引导我们，那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要消灭了，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压抑、抵挡啊，抵挡这个词汇可能太重了，但是他这边讲不要消灭圣灵，不要把它压抑下去，不要漠视不理了。圣灵在我们里面，你说圣灵怎么感动我们呢？是不是像我们所听到的很多的故事，现在这个过去大半个世纪啊，都是这个灵恩的风潮卷过来啊，是不是我们会被感动起来也讲先知的话语啊？很多地方都很强调这种事情啊，你在网络上面看，有些人就大言不惭，他讲这是启示性的话语，他领受启示性的话语，他还写下来啊。我有一次回应他，回应那个人在那边写啊，不过他显然我太客气了，所以他没有看得懂我在暗示他什么啊。下次可能应该要这个要像那个史历史家的那个史官的笔法一样，要很严厉的写下去了才可以。滥用字眼，讲到这个时代的使徒，我已经讲过了，这个根本就是糊涂，哪有什么现在还有什么使徒？你说你用广义的意思来解释使徒，那么你请你避免用使徒这两个字眼，因为已经变成一个特定的名词，你不要去混淆它们。你如果说是奉差遣的，好，那你就用奉差遣的，上帝选召感动打发你去，用这样的字眼好，不要去用那种会引起有人误解的啊。很多在美国一大堆的这种灵恩的教会，第三波影响下来的教会，号称说现在他们的教会进入到了 Apostolic Church 的时代，搞什么？使徒时代的教会就是初期教会，使徒结束了就有使徒所留下来的根基在那边，但是没有使徒了，现在他们就来广封，为了要落坐实他们是使徒的教会，所以他们到处来案例来封，包括我们新加坡也有一位这个使徒啊，号称他是使徒，其实都是糊涂。这里面也是一样，你说圣灵怎么感动我们，我怎么了解去体会去查验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呢？啊，这个不是说他好像给我一个意象啊，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大的这个影像啊，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个七头十脚的怪兽啊，或者是其他什么很特别的超然出奇的，其实没有。你自己看，使徒保罗他自己他没有记录下来任何一个很超然出奇的，没有诶。他看到了是什么？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位马其顿人向他说，请过来 帮助我们。这是他所提到的，他提到几次主在夜间跟他讲话，但是他不是用那种很特别很出奇的那种方式来描绘他所见到的异象。他所见到的异象有的时候是反面的，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面就着急了，他就起来，他就到处在街市上，在那个 marketplace 在那个 Agora 那个地方，就跟他们在那边辩论了。跟哪些人辩论？跟那些哲学家，跟那些智慧，那些有头脑的，懂得辩论，懂得修辞学的那些希腊的哲士，在那边辩论。所以这是他所见的了，这是他所见的异象。你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讲，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有全备的圣经了，已经有完整的启示，上帝的话语就在这边。我们熟读圣经的话语啊，你就上帝就用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洞察整个时代的这种 的那个气色，整个变化，整个时代的精神，上帝就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里面真正的危机，里面真正的挑战。那这是异象，你所看到很实实在在的东西，也不会感动你，叫你起来讲一些什么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沾沾自喜，不是的啊。所以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一定很实在，用圣经上的话语来，用你心里面你感到沉重负担看到的这种种种的这个现象上，需要有破口的，需要你去堵住的，有挑战的，需要你去迎战的，你这些是圣灵的感动。我们不要漠视轻忽，所以他这边讲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个，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那你说我怎么样来体会明白呢？在保罗那个时代啊，我相信这一句话的应用来讲，这句话同样一句话，但是在应用起来跟着时代可能不一样。在保罗那个时代，圣经还没有完整，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整的启示，我们还讲不出所谓的 sola scriptura 这个唯独圣经，这一个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真正讲出来。虽然有那个概念，我们必须要根据上帝的话语，但是还没有完整。那个时候常常在聚会里面有人宣称他受灵的感动，就好像在哥林多教会一样，他也要起来分享。保罗一样教导他们，先知的灵是顺从先知的，聚会一定有程序，有规矩，安安静静，为的是要使更多的人得着造就，不是某某人表演的地方，不是大家争先恐后要抢着站起来，别人发言还没有讲，也没有怎么好好去听，去留意他里面所分享的到底是什么，赶紧自己要抢着站起来啊！不单单要抢着站起来分享，还抢着站起来用方言来祷告，用方言来传讲。这就是保罗所指责的这些明确的事项，明确的当时聚会混乱的情况。现在我们很不一样，同样一句话应用起来，对我们来讲感谢主容易得多了。所以他底下讲说凡事查验，那我这边我就很快给诸位有四个方面来讲我们如何来查验。他这边讲要凡事查验嘛，这个查验这个字眼其实是很重要的字眼的。这个查验的字眼呢，我们也很熟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读过好几处的经文用到这个字眼。好像我们上个主日我们领圣餐，读哥林多前书第11章，我们从23节读起，对不对？读到后面他特别提醒我们都要什么省察自己。这个省察自己跟这个查验是一样的。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里面也提到，加拉太书第6章，他说啊，要 查验自己的行为，我们每一个人要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是讲到查验这个字眼，针对着我们自己来讲的。那你说这个查验还用在哪里呢？用在明白主的心意，明白主的旨意。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是不是？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子我们来查验什么才是上帝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同样字眼，查验这个字眼。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了，这个是讲说灵来了，有灵，好像有灵的这个作用，有灵的这个现象，哇，就认为说这个就是圣灵。不是，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讲，凡灵不可都信，一定要什么？你们一定要试验一下。那个试验呢，就是查验的字眼，同一个字，在希腊原文字里面就查同样一个字眼。所以你看，这个查验这个字眼很重要，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用在我们对主的心意的了解上，用在那种所谓的那种现象上面的，特别是那些假借着这种灵恩来的，我们要一定要试验那个灵呢、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是成了肉身来的，要不然就是敌基督者的灵，灭亡的灵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很仔细小心啊。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节，他也讲，他说我们要去查验主所喜悦的事，哪一些是主所喜悦的事，我们自己要明白，我们要去做讨他的喜悦，都是同样的字眼啊。我这边只是略略举其中的几处经文，帮助我们先熟悉了解查验这个词汇，一个很重要的词汇了，的的确确很重要的词汇。我常常在想啊，我们古人讲读书的五个步骤，五个大的重点，博学啊，要审问、慎思、明辨，然后呢笃行，就是贯彻去实践出来，那个笃行就是实践的意思。你第一个你要博学，最后是在知与行合在一起，有所配合，能够实践出来。你注意看中间的三步是什么？审问、慎思、明辨，这三方面呢、其实就跟这个查验的那个精神是一样的。你看古人呢、在大学里面，在这个四书的大学里面，他就提到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大步骤里面中间的三步，审问。审问什么？审问你自己的资料的来源，你的依据，你是想当然耳随便胡诌出来的，还是你不可靠的这个路透社的新闻啊？这个路透社不是那个路透社，不是那个 Reuters， 是指路边大家乱透露的。现在网络上面一大堆这种都不能够验证、不能够核实的那些，不晓得在讲些什么东西的，你随随便便拿过来说，网络上面有，不可以的。你要审问，弄清楚你的资料的来源，弄清楚你的资料的可靠性，然后呢，你要自己要好好来思考啊，合理不合理？它里面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根据？你要自己要能够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呢，才明辨。明辨的意思就是你要有一个决断，有一个选择了，这么多的资讯，你把它筛选过之后，好好思考过之后，你才能够把合用的、真实的、造就的、帮助人，把它留下来，其他的把它淘汰掉。所以你看到没有？中间的三部分呢，就是这个查验的精神了。我们也是一样。在圣经里面，这个查验的字眼，你把它所用的各个地方的方的那个场合，你把它整理起来，你会发现呢，它告诉我们 他提醒我们有步骤的，你有这么多资讯，你要先来对照比较，然后把它分类，然后要给它有定这个评论评定，哪一些是有问题的，哪一些是有依据的，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一些是合理的，要把它，然后呢你就开始来仔细的来整理组织啊，之后做一个决断，来做一个选择，做一个决定，认可这个是对的，这个是真实的，这个是造就人的。你要，我们要经过这样的步骤，这样的过程。所以他这边讲凡事查验，你看这个字眼多重要。那你说我要怎么查验？对基督徒，我怎么样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不藐视先知的讲论呢？有，我这边整理起来有四方面啊。我想不同的书它可能用不同的方式。第一个，对我们来讲，尤其是强调改革中信仰的，一定要回到圣经来，因为唯独圣经嘛，唯独圣经真正在属灵真理上面的权威，没有逾越过圣经的。灵恩那些的随从者常常喜欢用一些托词，圣灵感动我所讲出来的话你藐视，圣灵难道不能够讲圣经里面没有明文写下来的东西吗？感觉起来好像振振有词，这是圣经，这是圣灵，这是有格位的，这是上帝的话语记录下来的，好像有一个层次的差别。其实不是，我们所强调说唯独圣经，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读圣经潜意识里面有一种观念，认为说主耶稣所讲的记录在圣经里面的一定排在前面，保罗所讲的记在圣经里面排在后面，彼得所讲的跟保罗平排，犹大所讲的可能在低一点，雅各所讲可能在低一点。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我们就中计了，我们就走偏了。为什么？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他既然是他的默示，整理把它写下来给我们的记录，就表示主耶稣所讲的，使徒们所讲的，先知们所讲的都一样，都是上帝的话语，要我们去明白，要我们照着去做的。所以这个观念呢，我们一定要有，圣经才是真正的一个权威的依据。就像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一样，你教皇的权威来压我，要我收回我所写的这些册子，这些这个论文，除非你能够引圣经里面的话来指证我里面什么错，我错，我承认，我拿回来，要不然我不违背我的良心，我也不违背上帝的话语，要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如何来查验？凡事查验，回到圣经来。要换句话讲，我们自己要在圣经上面下功夫。如果我们不在圣经上面下功夫，你就不晓得该怎么样来查验，你就不知道，没有这个审问圣思明辨这样的功夫，我们就不容易了啊！这是第一个，因为我们已经有全备的一个齐全全备的文字的道的启示，要像庇里亚那边的人一样，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经过庇里亚才到雅典，以后继续往南跑到哥林多。他在庇里亚碰到一批人，圣经上面路加的口吻说，庇里亚人呢贤于，就是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呢要好。在哪里好呢？你说请保罗吃，不是哈，不是说请保罗吃招待保罗，不是，他的意思是说贤于帖撒罗尼迦， 是因为他们甘心领受上帝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就换句话，他们对道的态度，回应的那个态度，在道上面学习的那种态度，那种精神，那个比帖撒罗尼迦的人要好。我们应当是这样子，我们应当有了全备的圣经，有完整的上帝的启示，应当要回到上帝的话语来，要对上帝的话语按照正义来分解，要有一个齐全全套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必须对主耶稣基督他的真正的身份认识，这个是从约翰书信里面所取出来的精神，那个原则。他说凡灵不可都信，你一定要试验这个灵，他承认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神成为人到这世上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正的这个属灵事情的真伪上面的一个分辨，一个是顺从基督，一个是敌基督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试金石啊。这里面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人二性这一方面的身份地位啊，是成为我们查验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第三个，保罗这边讲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其实啊，先知的讲论就有没有两方面，一个是讲这些话的这个人，他称是先知，我们要查这个先知；第二个是先知所讲的那个内容，所以两方面，一个是讲的人，讲的跟他所讲的内容。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其实在别的福音书他也稍微提过，他特别提醒门徒们，他说你要怎么样分辨那个树的好坏，他其实就是在讲你要怎么样去分辨这个先知。这个树啊，从它所结的果子来看，换句话讲，讲这些所谓的讲道的人，讲这一些话语的人，你要看看他的生命，他的行为，从他的这里面一定有一个这个关联性在里面。好像那个统计里面有很多那种 regression analysis， 这种它里面有某种的相关性在里面，我们要去弄清楚它这里面一个人跟那个人所讲的内容其实息息相关，是不是？这在福音书里面特别提的，就是从去看这个树的果子来看，从一个人他的行为来看，从他所讲的道。那你说从这里面再进一步来讲，我怎么样从他所讲的里面来判定呢？来看是不是真正有价值，是不是真正出于上帝的灵的感动，就看他所讲出来的东西。这是第四点，就看所讲出来的东西啊，是不是造就人，是混淆，让就像保罗责备那些喜欢讲方言的人啊。其实讲到这个地方，有一段的解说非常的恰当，非常的明确，人人都能够懂。原先我们用来讲解，用我们的语言来讲解，大家都听得懂，你非要来表现你的灵恩，用方言来讲，结果原来听得懂的全部听不懂了。这就是方言所带来的这个滥用到一个地步啊，变成了这种副作用，不但副作用，是反作用，懂我意思吗？原来我们用我们能够懂的语言，我们大家来分享，来交通，来讲解，大家都能够吸收，大家都能够进到脑筋里面来，慎思明辨。 如果一个人非要起来，我要用方言，圣灵感动，那打一个原来很明确，大家能够听得懂的。经过了这个密码这么一搞之后，就没有人听能够听得懂，没有人能够造就人吗？不行，难怪保罗讲，我宁可用悟性呢，讲五句造就人的话，强过你用方言讲两千句，讲一万句，强过讲万句的方言，我宁可用五句造就人的话来。所以这就是一个这种好像这个一个尺，一个帮助我们来衡量的、来判断的一个指标啊。造就人吗？这位所谓的先知所讲的造就人吗？里面是出于爱心吗？是带来的结果是建立、是栽植，还是拆毁、是拔出呢？啊，这个我们都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面来。所以这里面一共有四项：圣经，唯独圣经；主耶稣，神人二道成肉身，神人二性的身份；从先知从讲的那个人他所讲的，你从他的身上来看这个人的人品，这个人他的行为，这个人他整个信仰的一些表现，最后从他所讲的内容里面，是不是造就人，是不是出于爱心，是不是合乎圣经里面的真理，是建立栽植的，还是拔出拆毁的。这就是保罗这边讲凡事查验，有了这一番功夫，我们弄清楚了善美的，我们就要去持守。这其实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是实践的问题了。善美的我们要持守，各样的恶事我们要禁戒不做。这是这一段话里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一同好好在这一个方面，在查验凡事查验上面我们应当要学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经上明确所记载的话语，给我们有很真实很确切的教导，有依据，有途径，有像明光照耀一样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悟性里，让我们一方面要查验恩高在我们里面的教训，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一方面我们也不藐视传讲分享上帝道的里面的内容，但我们要凡事查验，好使我们能够持守那善美的境界，去做那各样的恶事，让我们行在真理里面，同时也处处以荣耀上帝，以造就帮助众人为我们的依据。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